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章的11节到14节。3章很明确，就上帝要呼召摩西。我们会在上帝使用一个人这件事情中，可以看到一个悖论。什么叫悖论？上帝可以完成救赎工作，但是上帝他还使用了人。但这个人呢，还是一个有罪的人。上帝总会透过有罪的人来实行他拯救的目的。在2章，我们看到摩西曾经试图独自去拯救以色列人，他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。另外，上帝也不想使用摩西所使用的方法，无非是起义和暗杀。上帝就拒绝这样的方式，上帝要独自做这个工作来救赎他的百姓，摩西就不得不离开埃及，逃到另一个地方。神在旷野预备摩西40年，时候将到，神开始呼召摩西，要使用他，使他成为拯救以色列人的那一位中保、拯救者。上帝要透过这个有罪的、不完全的人来实行他救赎的工作。其实，在圣经，我们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，神常常使用普通的人，或者是有罪的、有瑕疵的人来完成他救赎的工作。神也使用摩西的母亲，凭着信心把这个孩子放到筐子里。我们也看到，神也使用法老的女儿把这个孩子从河里捞上来。我们也看见神使用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把她的妈妈介绍给法老的女儿，上帝又把摩西带进王宫里面接受一切的教育。神总是使用普通的人，对他的信靠来成就一项的工作。我们说神独自可以完成救赎工作是对的、正确的，但是神也会使用一个我们认为的悖论，他要使用有瑕疵、有限、有罪的人来完成救赎工作。圣经同样出现这个原理。在3章，上帝就呼召摩西，给他使命，给他委任，让他做中保、做拯救者，然后到埃及地把他的百姓从那地拯救出来。那么摩西听到如此巨大的任务，他说什么？谁解他说：“我是什么人？”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。摩西在问什么？他说：“我是谁？我是什么人？竟能够去见法老？”其实这段经文当中不仅仅摩西在问我是谁，他还在问神是谁。他问你是谁？我怎样向以色列人去介绍你到底是哪一位？而这个发问，可以说任何一个人遇到如此艰巨的任务，都会发出这样的一个询问来，就是我是谁？我凭什么能够去见法老？但是摩西问完他是谁之后，他又要去问神耶和华是谁？无论是他问自己是谁，还是问神是谁，都是很重要的。因为加尔文在旧教要义的开端就谈到，我们拥有几乎所有的智慧，包含两件事，两件事包含对上帝的认识和我们对自己的认识。那加尔文就接着说，人永远不会对自己有一个清晰、正确的认识，除非这个人仰望上帝，除非他的思绪从上帝那里领受上帝是谁，然后再查验自己。摩西当问我是谁的时候，他后来又问你是谁？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。那么摩西就完成了借着上帝来认识自己。那摩西为什么会说我是谁，竟能去见法老呢？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，它也是一个实际的问题。摩西现在他清楚，他好像难以完成这项工作，因为这项工作 太艰巨，太过于伟大，与他的身份和能力相比差距甚大。如果放到40年前，按照摩西的理念，他马上就去，而且充满斗志。可是旷野40年之后，摩西失去了前40年那种斗志和慷慨激昂的心，因为他现在认识自己是一个牧人，他还知道现在如果再回到埃及，对他来讲具有非常大的挑战性。埃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民族，而他这40年的工作不是从事政治，而是畜牧业，他是一个牧人，他的身份和他所做工作相差甚远。因此摩西就会问，我是谁竟能去见法老，并且他还在埃及地留下一个案底，因为他杀了埃及人，法老要追讨他的罪。因此放在摩西身上，他必然会有这一种的张力，或者他看到自己的有限，也可能看到自己的软弱，也可能看到自己的谦卑。所以在解经上对这句话的解释各有不同，有人认为摩西在这里是一个谦卑的标记，他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他知道自己的能力，他没有办法去完成超出他能力的事，他明白这件事情只有上帝才能够完成，因为出埃及这件事情只有上帝才能够做成。因为摩西深深的晓得他和这个工作的差距太大了，甚至是不配。还有人就认为摩西缺乏自信，还有人认为摩西有一种固执的成分，不愿意相信上帝的计划。不过丁达尔的解释更加的令人耳目一新，他说摩西和以利亚此刻是一个典型的精神崩溃的案例。谈到以利亚，我们要知道以利亚在罗藤树下求死，这件事情不单凸显了以利亚的软弱，也凸显他在事工面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他暂时有一种精神崩溃的这种现象。而丁达尔就认为摩西此刻也是个精神崩溃的案例，他完全失去了为上帝工作的意愿。要知道原来他是有热心的，为上帝大发热心，结果所做的事情并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，却逃到了米甸牧羊40年。这40年对他的打击肯定是不小的，或者真的如丁达尔所说，他失去了为上帝所工作的意愿。但是我们也看到上帝并没有关注摩西此刻他的身份怎样，能力怎么样，而是上帝直接给他一个命令。换句话来讲，上帝不太关注摩西是否称职，是否有能力，有资格，是否情愿，或者是内心勉强去做这件事情。上帝是给他一个命令，是呼召他来做这件事情，神必然会给他工作的能力。我们要知道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呼召，上帝没有不给人呼召，无论是我们哪一种身份，哪一种工作，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。所谓的呼召这个字的意思是上帝的手指指向某一个人，我要让你从事这一项工作。天要图就说每一个基督徒通常都应该有一个呼召，也就是说应该有一些特殊的事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把大把的时间放在某一件事上，这件事就是上帝给予他的呼召。他可能是一个父亲，也可能是个母亲，他可能是个技术员，也可能是个程序员，他也可能是个泥瓦匠，他也可能是个销售员。如果他大量的时间都放在这个工作上，这个工作就是上帝给予他的呼召。我相信基督徒从事一个工作是富有挑战性的，面对这个工作，我们除了谋生之外，还想通过这个工作更好的去荣耀上帝。而荣耀上帝这件事情 对基督徒来讲是具有挑战性的。我们也可能会问，我自己是谁？我有什么能力能够透过这个工作来荣耀上帝？因此摩西就发出了说我是谁，就能够去见法老。他可能认为能力不足，或者认识到自己的有限，他发出这样的一个对话来。我们也会认为我在从事一个呼召，但这个呼召对我来讲是沉重的，而且这个事情太过于艰难，太过于伟大，我无法去承受，可是你发现从十一节到十二节，上帝并没有谈到摩西的资格，也没有谈到摩西的能力，而是给他一个命令，给他一个呼召，给他一个委任，让他去做这个事情。我们做一个事情之前总是要问，可不可以？我有没有这个能力？有没有这个资格？或者我与这个工作本身相不相称？但是上帝并不谈这些问题。但是你，我们要知道，上帝要使用一个人，给他一个呼召，肯定会装备他，使他能力齐备，好遵行他的旨意。至少摩西已经经过了训练，经过了在埃及40年训练，也经过了米甸40年训练，他的装备是充足的，他可以去荣耀上帝，去做这个工作。但是上帝并没有谈到他的资格，你合不合适，可不可以。十二节神的回答是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你看到上帝的回答和我们通常认为的回答是不一样的。如果给你一项工作让你去从事，你再问说，你为什么看上我？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个能力？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个本领？我有这样的技术？或者你也想要听到那个人对你客观的评判，你能够胜任这个工作？但是上帝没有这么回答。上帝反而说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上帝的回答是一种恩典的回答，是令人感到鼓舞的。我们肯定明白摩西已经被训练，这80年的训练足以可以做好这个工作，胜任这个工作。但是上帝并没有说，摩西啊，你就是我所选中的，你有这个能力胜任的，因为你在埃及接受一切埃及文化的训练、学习和装备，而且你也在旷野经历40年，你的性格变得极其的谦逊，你能够带领以色列人，宇宙之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你更加的合适，你足可以对抗埃及人和埃及的法老，因为你也是热爱以色列民族、热爱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。上帝没有这么说，他的回答和我们的回答完全不一样。上帝没有给他一个资格的答案，神反而给他说，我必与你同在。摩西所要明白的不是要知道他是谁，而是要知道上帝是谁。神说，我必与你同在。因为出埃及这件事情，这项事工、救赎工作，不是靠摩西的能力，而是靠上帝的同在。其实摩西的回答回应是跑题了，他在关注他自己是谁，有没有这个能力。但是神说，做这个工作的不是你，而是我。你不用怀疑你的能力、你的资格，你有没有如此的心智。关键要明白一件事情，我是谁，我应许你与你同在。而且我们要知道，神是有大能的，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，他凡事都能做。而上帝的回答是要告诉摩西，你要认识我是谁，而不是认识你是谁。认识我优先于认识你自己。我们在圣经看到很多的例子，上帝要使用一个人，给一个人使命，让他去工作，总是给他应许，而这个应许就包含了说，上帝与某某人同在。神不但告诉摩西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我们要知道到后期摩西离世，第二代的领袖继承人是约书亚。神怎么告诉约书亚？神说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这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神同样告诉约书亚，你要知道我是谁，我是与你同在的。后来神也告诉那个基甸，因为他太胆小，不敢带军队上战场，他需要一个凭据。 神还是说我必与你同在。后来还有一位先知叫耶利米，神跟他说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我们想到害怕，这是一个小孩子的表现，一个小孩子容易害怕。神好像一个父亲在安慰一个小孩子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你看到神对摩西这样讲，对约瑟这样讲，对基甸这样讲，而且也对耶利米众先知也这样讲。如果神是与人同在的上帝，我们有理由相信神他也与我们同在。而同在的证据是以马内利。后来耶稣跟门徒说，我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神的应许是什么？就是他把他自己赐给我们，他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，很多的艰难，我们无法胜任的工作，无法挑战的事情，是可以挑战的。所以圣经往往很多时候不会告诉我们，我们有没有这个资格，合不合适，他总是告诉我们，我是谁，我是怎样的意味，我与你同在。后来神说，我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，我是以马内利，我与我所爱的每一个百姓同在，我住在他们的里面，而且他们是我的殿。这成了上帝百姓生活在世上最重要的依据和力量的泉源。为了除去摩西的疑虑，神也给了一个征兆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以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敬拜上帝，这就是我差遣你的征兆。这个征兆不是发生在现在，而是指未来，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。这个时间摩西还没有回到埃及，还没有和以色列人见面，还没有和法老进行交锋。但是神说呀，我给你一个征兆，就给你一个证据。有一天，你会带领以色列百姓在这山上敬拜我。这是将来的事，还没有发生的。就好像上帝透过以色列预言一件事情，主必亲自给你们一个征兆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？是将来，是未来的事，是还没有发生的事。既然是应许，它需要一个成就的过程，它需要时间的等待。我们在想，既然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，算什么证据？我们要知道，上帝的应许是需要一把钥匙，是信心，用信心才能领受神迹，领受上帝的应许。如果除去信心的原理，我们看见得到才去做，信心还有什么地位？神不会让我们看见之后才有行动力，神是先应许，先承诺，先给一个征兆，让他的百姓去仰望他，信靠他，直到这个征兆显明出来。这是圣经常有的原理。因此摩西就问，我是谁？神的回答和我们所理解的完全不同。他告诉他，我与你同在，我给你一个征兆，这个是给摩西的回答。然后摩西对神说，我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的祖宗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们要对他说什么呢？在这里我们要晓得，以色列人真的不知道耶和华是谁吗？可能知道，他们肯定听过神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故事，他们肯定听过巴别塔、挪亚洪水，甚至听过伊甸园的故事，大概这些都是听过的。但是后面神说，我是自有有用永有的，这个启示在前面从未出现，从未启示。如果摩西到那中间跟他们说，我摩西是耶和华所差来的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要把你们从这地带出来，你要知道以色列本身也不傻， 他们也需要一个凭据，他们也需要问清楚谁让你来的，这个神叫什么名字，他有没有能力差派你使用你把我们从那地带出来。神的回答是，我是自有拥有的，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上帝就告诉了摩西名字。其实这句话从我们人性来理解的话，摩西问这件事情我们实际上非常不能理解的。问一个人名字有时候是一种冒犯，但是上帝却俯救摩西，自我向摩西来启示。上帝没有斥责或者责备摩西说你是谁，竟问我叫什么名字，神反而以恩慈来回应摩西，自我启示。因此我们看到神是一位自我启示的上帝，这是我们的信仰与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。我们的信仰永远是来自于上帝对我们的启示，如果上帝不自我启示，没有人知道上帝是谁，是怎样的上帝。而自我启示就完成我们对上帝的认识。除了上帝自我启示之外，我们还从哪些地方可以认识神？我们在新约可以了解，通过所造之物就可以认识上帝。什么叫所造之物？可以看到宇宙万物上帝所造的一切，透过所造之物可以知道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就算我们一个人没有听过福音，没有圣经，他透过这个世界，他可以知道有一位创造者和设计者使万有而存在。但是遗憾在哪里？受造界能使人知道神的大能和属性，但是人透过受造界却不能知道上帝救赎的计划。人从哪里可以获得上帝救赎的计划？必须透过圣经，透过上帝全备的旨意。就算一个人他可以透过大自然界完全的觉悟，有创造者，有设计者，有位永存者，他无法透过宇宙的浩瀚的星空，透过基因的排列来洞察上帝救赎的计划，因为上帝的计划并没有透过受造界启示于我们。而认识上帝他全备的属性，知道上帝全备救赎计划唯一的方法是什么？透过上帝话语自我的启示。自我的启示，上帝从上到下的启示，我们才能够知道上帝是谁，知道他是怎样的上帝，他喜爱什么，他厌弃什么，他吩咐什么，我们也能明白上帝救赎计划到底是怎样的。如果上帝没有启示他自己，人就活在黑暗中，人就失丧在罪恶和悲惨的境况中，人永远无法获得上帝知识，更没有办法找到回到上帝面前的路。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理性去揣摩上帝是怎样的，也没有办法自己在所有的宗教当中进行对比，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宗教能够救我们，是不可能的。摩西与上帝相遇的这个场景，对话的场景，启示了一项最荣耀的圣经真理，就是上帝他自我启示对罪人是一种莫大的恩典。上帝没有让我们留在黑暗当中去探索。如果你没有了工作，你找工作是件令人很头疼的事情，你会对比来对比去，投各样的简历，然后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工作。如果给孩子选学校，我们要不断的对不断选，最后才选择一个感觉差不多的学校。我们如果要找一个对象，我们要各种对比得到一个合适的对象，也是很难的事情。如果在人世间进行选择对比，找一个事情找一个人是很难。如果一个罪人在黑暗中，他无法看到上面的光，无法知道上面的事，他能够找到上帝是根本不可能。因此上帝自我的启示，自我告知他是谁，他做过什么事，他如何救罪人，给人预备了救恩的路，本身是一种莫大的恩典。无论是圣经本身还是改革中传统的信条，都告诉我们 上帝愿意自我启示。我们要知道自我启示的上帝，他需要受到限制的。这个限制不是说上帝自身从无限进到有限，而是上帝要把他无限的本体、无限的知识讲解给一个有限的人，而这个讲解的过程本身是受限的。为什么人无法接受无限的知识，无法接受这个无限上帝？所以上帝必须借着有限的文字向我们来说话，向我们来表达，他本身就受到了限制。不是说上帝的本体受限制，而是在这个传达的过程当中，上帝的伟大是受到限制的。因此你透过圣经是没有办法认识那位超越的上帝，因为上帝比圣经所启示的本身是更伟大的。就是圣经它太有限，它没有办法来承载这位荣耀伟大无限的上帝。就算这个人的头脑再卓越，他也没有办法承受荣耀无限满有恩典的上帝。上帝每一个属性都是无限的，上帝每一项的启示在这个传达的过程当中都受到语言的局限性。所以我们所读到圣经都已经是被文字所限制传达上帝伟大的内容，而不是那种无限伟大上帝的内容。上帝总是无限而伟大的，但是我们的文字是那么的渺小苍白，无力把无限上帝向我们来讲述的。但是上帝向愿意向我们启示，愿意抚救罪人，愿意和罪人建立关系，愿意向罪人说话，愿意向罪人进行介绍，介绍他是谁。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的上帝是自我启示的上帝，而且他的启示是多样化的，是渐进性的，把他救赎计划如画卷一样从这头到那头全部打开。我们在圣经可以看到神透过受造之物，透过异梦，透过异象，透过先知，最后透过谁？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。我们会说耶稣基督是上帝赐予我们最大的自我启示，是启示的高峰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次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耶稣基督是启示的高峰，而耶稣就能够完全将无限的上帝、荣耀的上帝向我们丰满的、丰盛的启示。我们也是借着父怀里的独生子更加清晰的认识上帝，因为这个独生子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平凡的人，他是完全的人，他是永恒的上帝，他取了人性来到我们中间，因此他可以把上帝的荣美、上帝的荣耀、上帝丰盛一切的属性的恩慈全部向我们彰显。上帝是启示的神，他向摩西说，我向你介绍我自己，我告诉你我是谁，我是自由拥有的。所以这个词是很难解释的，神学家们也无法把它解释明白，无论你从神学和哲学都没有办法把这一个自由拥有解释完全清楚。他的旨意是我是我所是。我是我所是到底指什么意思？不过这个名字大多数神学家和学者们认为，上帝是自我存在的那一位，他是无始无终的上帝，他是自足的、自主的、自存的上帝。上帝的存在不归于任何其他受造物，他唯独在于他自己，他是自由拥有的上帝。我们无法理解这个概念，为什么无法理解？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一个依赖世界而存在的人，我们需要依赖空气，依赖阳光，我们需要依赖食物，需要依赖他人，需要依赖政府，需要依赖每一个某一个组织。我们思想一个事物的存在 一定会把它放在自我存在因素当中来思想这个事物的存在，这个人的存在。可是上帝不是，他的存在唯独在于他自己，他是自有拥有的上帝，他不需要任何由事物供给他需要供给他生存的某一个元素，他不需要一个比他更大的存在让他存在，根本是不需要的。所以你要解释起来好像我们头都会大，我们的思绪好像明白又好像混乱，好像理解又好像不解。其实摩西可能也不太了解这个神到底多么伟大多么卓越。神学家巴文克就说，上帝就是他所称呼自己，他称呼自己就是他所是，就意味着耶和华差派摩西这一位，他唯独出于他自己，从亘古到永远他一直是神，他并不是从不存在到存在，他不是从不是到是，他不是从没有到有，他不是从无到有，他也不是从虚弱到强壮，他也不是从弱小变得伟大，他也不是从不被关注到被人所关注，都不是的。上帝是谁？是自由拥有的，他就是他自己，这就是一切。我们还是不能理解，我们总是用我们存在的因素来思想上帝，我们总想问，在上帝之前还有没有一个存在的比他更大，让他存在，让他在这个宇宙间，让他有能力有大能，让他可以到现在还一样伟大。我们总认为上帝之前还有一个存在的让他存在，可是耶和华说不是，我是自由拥有的，我就是我，我就是我。因此这个名字意味着他的神性是永恒不变。这个名字出现在希伯来语动词存在，而这个存在是什么？是现在时。我们谈到存在会想到我过去不存在，我现在存在，某一个人过去不曾拥有，现在却拥有。这个存在一定从由某一个开始到某一个结束，或者没有一个强壮的开始，它有一个弱小和渺小的开始。但是上帝不是告诉我们说他曾经是谁，现在不是，他也不是告诉我们我将来是谁，我现在不是，他说我现在就是。为什么上帝说他现在就是呢？因为上帝是永恒者，他在永恒中，永恒没有过去没有现在的，上帝永远是存在的。我们不能用时间观念来想象永恒的上帝，因为时间总要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，但是永恒没有现在过去和将来，上帝永远存在，他就是他自己，他一直是他自己，他永远是他自己，他永没有改变过。还是非常喜爱宾克所讲的话，上帝永恒的额头不会有一丝的皱纹，时间的痕迹不会在上帝的额头上留下记号的，根本不会，因为他永远是他自己，他没有开始没有结束，没有过去没有所谓的将来，他活在永恒，他永远就是他自己。有谁能这样告诉别人说我现在就是我自己，我永远是我自己，没有人这么讲。但是上帝说他是永存者，永远都是。后来他又说，我是先祖的上帝，我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这是我的名，直到永远，我的名要被万代纪念。因为他是永恒不变的，他才能做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他可以做约瑟、做摩西，可以做我们的神，因为他永远都没有改变。这个名字还包括他是自存的上帝，在希伯来语的动词存在是足够的灵活，是在表达一切生命的存在存活都在于上帝，而上帝的独立不能归给任何人，也不能归给任何一个存在，因为他完全靠自己而存在。 用存在来表达上帝的存在本身，就没有办法来表达出上帝如何是我是我所是。因为存在这个词就限制了上帝他表达的我是我所是。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不用存在来表达他是个怎样的上帝。新教徒马修·亨利就说，世上最伟大最优秀的人必须说感谢上帝我是我，但上帝绝对的说，这比任何受造物人或天使都能说我就是我，上帝就是他自己，他不依赖任何人任何事，因为他的存在是来源于他自己。但是我们的存在不是依赖于我们自己，我们的存在必须依赖这个宇宙，依赖上帝。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离我们并不远，为什么？我们的生活、顿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没有一个人可以自主活着，可以自主生存，每个人必须好像在一个食物链当中彼此依赖才能够活下来。上帝不需要这个所谓的供应链和食物链。这个名字还有一个意思，是说上帝是自足自给的上帝。他没有任何未满足的需要和未满足的欲望，因为他不需要任何的帮助，他不需要相互依赖。这个社会是相互依赖的，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。有人认为我离开这个社会，我可以独自活着，他需要活在森林，活在沙漠，活在一个他生存的地方，那个地方的自然界和他成为一种依赖关系。而上帝给他空气，给他阳光，给他雨露，他才能够活下来。上帝使他心跳，使他呼吸可以正常，他怎么可以自存于宇宙之外，上帝之外呢？本身是不存在的。但是上帝是什么？他不在任何人身上得到生活的力量源泉，他不需要人依赖任何一个因素而活在这个世上。西敏信条就说，神有一切生命、荣耀、良善、福分都在他自己里面，他在他自己里面是完全充足，不需要他所造的任何受造，他一切都是丰盛的、丰满的、充足的，而一切受造之物反而要需要他，要依靠他才活着。保罗讲出了宇宙生存的根本，他告诉我们说，神离我们不远啊！你看你有生命，你看你可以存活，你看你可以活在这个世上，在于谁？在于上帝，他离我们不远。我们今天晚上入睡，明天还可以起来，看到明天太阳，见到明天一照的出现，这是上帝给我们存活的机会。而上帝的名字给摩西一个很大的帮助，这个身份可以帮助摩西，让摩西去面对艰巨的任务。他一旦知道耶和华真实的身份、真实的名字，认识到上帝的本体，他就能够回到埃及，告诉以色列人说，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那位自存的、自足的、自主的、宇宙万物的源头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后来我们也看到，上帝没有辜负他的名字，他也在他的名字当中行奇事，证明他是永恒的上帝，守约施展大能，击败了法老，击败了埃及所有的军兵，把以色列人带到了西乃山下，又把以色列人带领到了迦南地。上帝的能力如此显明，谁给他提供能力，谁给他提供权源，谁给他提供知识，谁给他提供智慧，没有，他本来就有智慧，本来就有能力，本来是力量的泉源，他本来就是丰盛的一切，他可以不使用摩西，他可以不用摩西来工作，他也依然可以独自拯救他的百姓。但是他要告诉摩西说，我呼召你，我让你进入那个罪恶的世界去做一项伟大的工作，向这个世界来见证我的荣耀，见证我的能力。这个名字对摩西来讲很重要，对我们讲也很重要。上帝永远是他自己，摩西侍奉这位上帝，蒙这位上帝所差遣，我们也侍奉这位上帝，也蒙这位上帝所差遣。我也每一天所敬拜的对象是哪一位？是那位永远不变自我存在的上帝。人有一个毛病，总认为我要给上帝面子，我要不敬拜他，谁敬拜他？ 我要不尊荣他，谁尊荣他？我不给他的荣耀，他的荣耀会消失的。可是这些都不是，我也每一天是站在那位永恒不变自尊上帝面前，我们每一天依赖他而存在。你说我感觉这位上帝还是离我很远，好像他在天上我在地下，他在宇宙的最尽头，我在宇宙的这边，好像我们谁也无法达成一种交际。但是你知道吗，这位自有永有的上帝在新约用一个新的名字来告诉我们，用一个新的名字来称呼他自己。这位自有永有的上帝在新约离我们更近，这个人是谁？这个名字叫什么？是耶稣基督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名字，得救的保障，得救的中保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有一次在约翰福音，耶稣告诉那些宗教领袖说他是基督，他告诉犹太人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就有了我，这个就有了我，你看和合本根本看不出来，在其他的版本当中翻译为什么，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我就存在了，英文更清楚， I am 和我是自有拥有的， I am who I am 是一个意思。耶稣讲什么？我是摩西的上帝，我是永恒自我存在的上帝，我是旧约的耶和华，我是差派摩西的那一位，我比亚伯拉罕更早。他们不能够接受，他们说，难道你比亚伯拉罕还要大还要老吗？他们要拿石头砸死耶稣，他们认为耶稣讲了亵渎的话。到了启示录那里说，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，耶稣真的是自由拥有者。上帝在新约用另一个名字来告诉我们，他是我是我就是，他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。你可能要问，我知道耶稣为我流血就够了，我何必需要知道耶稣基督是摩西的神呢？我想这个问题至关重要，关乎生死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就必死在罪中。如果你和我不相信耶稣是摩西的神，是自由拥有的，人就没有得救的希望。后来耶稣又讲，当你们举起人子的时候，你们就会知道我就是那自称的那一位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为罪人死在上面，证明他是拯救我们的真神。而我们是谁？是一群相信耶稣基督我是的那一群人。如果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是自由拥有的，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问题带到他面前，他不会拒绝我们，他会告诉我们，我是自由拥有的，我是自存自足永恒不变的，我要与你同在，我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中，为我做见证，来宣扬我拯救你一切的美德。你能感觉生活很艰难，婚姻很艰难，工作很艰难，你认为你自己做不到，但是我差遣你去。如果别人问我是谁，但我告诉你，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我就存在，我就是那位差派摩西自由拥有的神，我曾经和法老交战，法老大败，我曾经与埃及的军兵 交战，军兵全被葬在红海里，我曾经和迦南的人交战，他们全被击杀，我是那位自由拥有守约满有大能的上帝。而这位上帝他也会用告诉摩西的言辞告诉我们，我与你同在，我必与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日。好，我们到这里，起立来祷告。